电影中的北方小镇建立在怨气、愤恨和恶意之上，两大家族世代为仇，用浴盆、飞镖当作武器互相攻击，甚至专门有一个博物馆来纪念他们的长期不和。真实的世界里，我们立下报复的誓言，在每天的新闻里练习报复的艺术，躺在受害者的心态上，任由自己心中的苦毒发酵。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2020年六项大奖影片《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文展青。开战警钟，什么样的镇子会配备开战警钟？这是邮递员杰斯珀在电影《克劳斯：圣诞节的秘密》中提出的疑问。以《神偷奶爸》系列电影闻名的导演塞尔吉奥在这部影片里讲述了一个以复仇与和解为内核的故事。该片于2019年11月上映，并于2020年1月获得了有着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美国动画安妮奖，斩获最佳动画长片、最佳动画导演等六项大奖。电影中，富二代杰斯珀是邮政局长的儿子，自然可以混进邮政学院学习。当其他学员们努力练习骑马、整理邮件、饲养信鸽和运输易碎品时，杰斯珀却在那里打盹、喝咖啡、消磨时光。为了给他一个教训，父亲把他送到了靠近北极一个寒冷的小镇斯麦伦斯堡做邮递员，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除非他在一年内处理6000封邮件，否则他将失去继承家产的资格。然而，这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小镇，人们相互之间没有沟通，怎么会需要邮件呢？圣诞节来临之前，一个秘密计划正在悄悄进行，最终改变了杰斯珀和整个小镇。离开大城市辉煌的杰斯珀抱怨自己的不幸，当他把目光投向小镇，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两大家族互相争斗，甚至有一个博物馆来纪念他们之间的长期不和。族长说，打我们开始记事起，克鲁姆人看不起埃林伯人，埃林伯无法容忍克鲁姆人。他们用浴盆、飞镖当作武器互相攻击，战斧和砍刀被卡在建筑物的外墙上，一桶桶鱼的排泄物被扔到对方晾晒的干净衣服上。很快，杰斯珀就陷入了小镇的家族战争之中，周围到处都是穷凶极恶的人。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准时开战，互相伤害，大肆破坏，以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为自豪。杰斯珀担惊受怕地说，我宁可活在阴沟里，也不要被剁成碎片。怎样才能完成父亲的任务？绝望的杰斯珀一心想要快点逃离这个充满敌意的小镇。他结识了当地的女教师兼鱼贩阿尔瓦。阿尔瓦带着教书育人的理想来到小镇，但凭着一己之力无法改变充满仇恨心态的孩子们，最后沦落到只能兼职做鱼贩为生。 影片里被冒犯的人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有权利伤害别人，想想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与人和解是困难的，于是人们立下了报复的誓言，让自己相信摆脱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让那些造成痛苦的人像我们一样受伤。两大家族甚至有一个博物馆来纪念他们之间长期不和的历史，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伪装的陷阱，匕首般的牙齿在每个人身上越挖越深。电影中，整个镇子里的人们成了充满仇恨的士兵，随时准备发动战争。这个小镇被称为世界上斗争最激烈的家园，其实正是地球上人类世界的光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朋友伤害了我们，我们很容易选择去伤害他。如果有人说长道短，你会编造更好的八卦来报复。当有人得罪我、冤枉我、伤害我，甚至只是给我带来了不便时，我的第一个倾向就是去做那些我非常反对他们做在我身上的事。我要确保我以别人伤害我的方式伤害回去。敏感、脆弱与仇恨渐渐成了我们的偏好，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几乎在每天的新闻里，人们都在练习报复的艺术，并认为这就是我们得以生存下来的方式。对电影中的两个家族来说，他们受伤的过去是他们的名片，逢人就提。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变得有控制欲，利用他人，并把他们的仇恨传递给配偶和孩子。耶鲁大学神学教授沃弗成长在克罗地亚，那时的克罗地亚是前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因为妻子是美国人，沃弗经历了被监禁、羞辱、审讯的痛苦，这帮助他看到我们狂热地坚持自己的权利不可侵犯，寻求报复。事实上，我们常常不会因为报复而停下来，而是像食肉野兽一样追捕违反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求的其他应得的更多，原本正直的儿女、丈夫和妻子、工人和领导者躺在受害者心态上，问心无愧地操纵、欺骗和剥削他人。在心里发酵的仇恨最终会蔓延出来，毒害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像在宿舍里燃香一样，气味不能局限在一个房间里，它会飘过走廊，飘进洗手间，罪会泛滥滋长。我们将某人所做的可怕的事情归咎于他或他，我们不受控制的反应会增加更多的罪恶，直到罪变成如火山喷发一样。在小镇上，杰斯珀遇到了一个熟练的樵夫木工克劳斯。在杰斯珀的提议下，克劳斯用自己的天赋为小镇的孩子们做玩具，唯一的要求是他们必须给克劳斯写封信，要求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同时详细说明孩子们最近所做的任何一个无私的善举。这个计划最初是出自杰斯珀自私的目的，他想尽快获得让自己可以完成任务、重新自由的6000封信件。但这个做法很快在孩子们中间营造了一种善意的氛围，给这个地区带来了新的生命。影片中，由于圣诞节将至，杰斯珀要离开的日子也将到来，他劝说克劳斯制作更多的玩具，好在圣诞节送出去。克劳斯意识到他们的努力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就同意实行圣诞节和好计划。 当两大家族看到杰斯珀和克劳斯在实行和好的工作时，却要携手摧毁他们的和好计划，因为仇恨是他们的祖辈所要求的，仇恨比饶恕更容易在心中生根。但使徒保罗却认为饶恕比仇恨更有力量，他对那些生活在复仇王国里的人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保罗的意思是，因为天上有一位神在看，这是我们可以停止报复，为上帝的审判留下空间。沃夫曾说，我宁愿我的孩子不是基督徒，也不愿成为冷漠的基督徒。沃夫不希望他的孩子遗传了父母的信仰，而却只是头脑上的相信。他希望孩子可以不再被父母那一代的仇恨所影响，走出仇恨的漩涡。显然，小镇的饶恕与和好是从孩子们开始的。当孩子们收到杰斯珀和克劳斯的礼物，一起分享玩具，他们突然明白，生活不仅仅是活在恨意之中，生活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给出爱。镇上的孩子们以前偷鲁纳夫人的浆果，现在他们帮她摘好了送给她。受感动的鲁纳夫人带了很多浆果送给孩子们的妈妈。面包师卖给艾林伯家族的蛋糕面包里不再有刀片，纵火案下降了 70%。 然而两大家族的族长却欺骗杰斯珀的父亲，让他相信杰斯珀已经完成了任务，可以回家。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父亲注意到儿子表现出来的怜悯之心，于是便准许杰斯珀留在镇上。在随后的计划中，艾林伯家族的女儿突然喜欢上了克鲁姆家族的儿子。原来镇上的孩子们早就知道了族长们的阴谋。电影的结尾，两大家族的联姻最终结束了长久以来的仇恨。女族长说，这个镇子建立在怨气、愤恨和恶意之上，这些会和克鲁姆家族和艾林伯家族一起存在下去，影响这个地方。现在因为有了爱的温暖，这里不再冰冷。当杰斯珀完成任务，准备被父亲接回去时，他却选择留下，继续在圣诞节那一天帮助有需要的人。最后，杰斯珀也与老师阿尔瓦结婚，建立学校。杰斯珀决定不仅要把邮政业务扩展到其他小镇，他更希望把和好的爱带给更多的人。克劳斯和杰斯珀用玩具创造了来自敌对家庭的孩子们之间的联系，扰乱了这个充满愤怒的村庄的结构，以此来迎接圣诞节。在现实世界中，人们之间的仇恨无法靠孩子们的礼物化解，因此上帝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借着上帝赐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这是圣诞节最大的秘密和礼物。26年前，卢旺达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人杀害了100多万图西族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一位叫爱丽丝·穆卡鲁林达的女性幸存了下来。1994年4月，胡图族人攻击爱丽丝所在的村庄，当时结婚才1年半的爱丽丝头被某种有钉子凸起的钝器重击，肩膀被矛刺伤，她的一只手被一位叫伊曼纽的男子斩断，一群男人将她9个月大的孩子砍成2半。她母亲和弟兄姊妹躲在另一间教堂，最后被活活烧死。她的丈夫也遭到攻击， 所幸伤势不是太重。15岁信主的爱丽丝知道，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怕如果他不像上帝饶恕他的罪那样饶恕别人，当他归回天家的时候到了，他无法进入上帝的国。我们也读过这句经文，甚至会熟练地讲解一番，但我们却不害怕爱丽丝所怕的。路易斯写道，成为基督徒意味着饶恕不可饶恕的人，因为上帝已经赦免了不可饶恕的你。我们越了解主饶恕了我们多少，我们就越愿意饶恕别人。如今爱丽丝49岁，有5个孩子，她说孩子是上帝对她的祝福，尽管选择饶恕的过程很难，但是她依靠上帝渐渐走出了被伤害和苦读的阴影，并加入一个由30名种族大屠杀受害者与请求饶恕的加害者组成的协会，建造了180间房屋代替在屠杀之中毁坏的房子。砍断他手臂的48岁的伊曼纽也是协会的成员，他说，我知道我做了什么，因为我也是基督徒，我花时间思考我做了什么，然后意识到我错了，所以我必须去请求饶恕，我由衷请求饶恕。犯罪很容易，请求饶恕总是困难的，但是对我来说，我已经踏出那一步并得到了饶恕，我真的感谢那些饶恕我的人。这两人宣扬了饶恕与和解，也成了26年来乌干达这个国家的社会主题。原来是耶稣的爱激励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里，我们当思想他带着一项命令而来，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收听了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想相信耶稣，请留下微信号，我们会联系你。
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 主同在人